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很容易被外表所蒙蔽啊，当然很多审美观念呢会影响我们。这世界的资讯告诉我们，一个人要长什么样子才算是美，才算是帅的。但是刘文个人生命的体会呢，我觉得完全不是如此啊。当你跟一个或许在外人看来啊不是帅哥美女的人相处久了之后，你发现他的内涵是非常美的，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越看越帅越美。也因此人是需要靠相处而不是看外貌的。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是看外貌，但是上帝是看内心。因此我觉得内在美比外在美更重要呢。好，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悔改，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一章14-1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上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14-1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马可福音第一章14-15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悔改是文字里最富积极意义的其中一个词，施洗约翰的讲道重心是悔改，耶稣也传讲悔改，他要自己的门徒同样要悔改。天使预言弥赛亚会由最终拯救他的百姓，得到救恩的必要条件是悔改。悔改的意义是停止往一个方向走，完全回转到另一个方向。悔改需要定义全然的改变。当我们所做的事会导致灭亡时，神催促我们要悔改，悔改会把我们由悲惨的下场中拯救出来。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词，造物主居然那么爱我们，愿意警告我们那迫在眉睫的危险。我们的问题是以为悔改是消极保守的，当察觉自己的罪时，我们喜欢再次奉献生命给神，我们甚至会告诉其他人，我们比从前更有决心忠诚向主。然而圣经从来没有提过再次奉献自己，他强调要悔改，悔改表示有决心的改变，悔改是彻头彻尾的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同意神对罪的评判，且愿意以行动改变自己，好能够合神的心意。想改变的欲望不等于是悔改，悔改一定会以行动回应神的话语。悔改的证据不是那些下决心的话语，是一个被改变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啊，当我受试探引诱犯罪的时候，恳求你赐我悔改的心，也给我悔改的力量，能脱离罪恶的捆绑。求你的宝血遮盖我，赦免我，再次将我更新，使我的生命能够完全被改变。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天韵诗般的《悔改的心》。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向你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我在你面前行，我得罪了你，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神啊，不要以我的过犯丢弃我，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求你洁净我，使我比雪更白，我就得那欢喜
快乐声音，
快乐声音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有正直的灵，使我得救恩之恩，我愿天传扬你名。神啊，不要因我的过犯丢弃我，
收回你的生命，求你接近我，使我比雪更白，我就得听那欢喜快乐声音，
快乐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由约翰·伍登以及吉卡迪牧师共同著作的《伍登教练一对一》。这本书总共有60篇短文呢。首先呢，是由伍登教练他分享一段他个人生命当中的体会，然后呢，是由吉卡迪牧师回应。吉卡迪牧师在他60岁的时候，他的声带完全无法继续使用，因此他传道25年之后呢，就无法再以讲道为他一生的职志。但是上帝透过他能够开始写作，也帮助许多的人。这本书透过他跟伍登教练的一对一对话，而能够产生出来这一些心灵的火花，来帮助我们能够更明白伍登教练他一生他的座右铭是什么，以及圣经如何影响他这一生的生命。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本书其中3篇文章。第一篇是内在之美，第二篇是强有力的原则，第三篇是坚强勇敢的女子。圣经约书亚记1章8节其中说到，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我是在一个农场上长大的，当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的父亲约书亚·伍登几乎每天晚上都会给我和我的兄弟读一些文章。我闭上眼睛就可以想象出一幅关于他的图画。由于父亲非常重视阅读，所以后来我们4个孩子都主修或者是选修了英语。现在的出版物中有很多都是垃圾，但是仍然不乏许多好的文学作品。永远都不要凭一本书的封面而去买它，里面的内容才是真正重要的。在我的饭桌上，我写了一句话：亲爱的上帝，请你让我拥有内在美。这同时也是我想从我所阅读的书籍中得到的。我有好几个书柜，其中有3个在前面刻下了这样的话：从好书中汲取营养，特别是圣经。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的父亲每天都要给我们读圣经中的一些经文。我将这样的习惯带到了大学，并且在我的整个生命中都延续了下来。我和我的妻子尼尔一起读圣经，并且我们也将经文读给我们的孩子。另外的2个书柜上刻着平衡和爱。如果我们的爱能够达到我们应该去爱的那种程度，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其他的问题了。至于平衡，它是篮球运动中最重要的元素，而且它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要正确客观地看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对情绪的控制。我喜欢有关历史的小说和自传，我最喜欢诗歌，我偏爱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也喜欢美国早期的诗人。吉卡迪牧师的回应：85年前在印第安纳乡村的农场上，晚上并没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父亲在煤油灯旁给孩子们读书，母亲从烤箱里端给孩子们刚做好的曲奇饼，可能是最让人激动的事情了。而这样的结果就是伍登家的4个孩子都喜欢上了文学。 在相同年龄的时候，我正坐在收音机前面，一边吃晚饭，一边听着20世纪40年代末的经典音乐。那时候，米尔顿·伯利刚刚出现在电视上不久。当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发现了经典的连环画册，我可以很快地看完它们，并且用它们来做我的读书报告。我不想有任何事情打断美国露天音乐会。所有这些事情的结果就是，我没有能够阅读很多的书籍。现在孩子们读的书甚至更少了，网络以及电脑游戏和上百个频道的电视节目来争夺孩子们的时间，因此年轻人的运动技巧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他们懂得如何去设计一个家庭娱乐的电子装置。但是当涉及到阅读的时候，他们要么就根本没有阅读，要么就是阅读的远远都不够。我为我的女儿西姆感到骄傲，她能够在没有有线电视的情况下来抚养她的两个孩子。在晚上，他们一家人会一起做点什么事情，他们的借书卡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他们都进行了非常广泛的阅读，孩子们的想象力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他们所用的词汇和他们清楚表达自己意思的能力都显示了我所缺失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个都愿意上帝通过圣经上的话语来和他们交谈。阅读是一门缺失的艺术，我建议用好的书籍来充实你的家庭，特别是圣经。甚至你会考虑将电视清除出你的生活，阅读好的书籍可以让你拥有内在美。接下来这一篇主题是强有力的原则。圣经提摩太后书4:7说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的父亲将一些强有力的原则传递给了我，他经常使用的话语直到今天我还一直珍藏在记忆中。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在上小学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个关于成功的奇妙法则，2组6句话：不要撒谎，不要哀诉，不要欺骗，不要抱怨，不要偷盗，不要找借口。他说，如果你从来也没有撒过谎的话，你就永远也不需要记得你曾经说过什么。然后他又补充说，永远不要尝试变得比其他人优越，总要学习其他人的长处，并且永远不要停止让自己尝试做到最好。尽我们最大的努力的确是成功的定义。当我还小的时候，我的父亲给我读了这样一首诗，这首诗多年来一直塑造着我。在用来忏悔的上帝的脚凳边，一个可怜的灵魂屈膝拜倒，他说道，我失败了。创造主说，只要你尽力而为，那就是成功。现在已经是我人生的90多个年头了，我希望能够告诉你们，我达到了父亲对我的期望，但是我更想像约翰牛顿一样承认，我还没有成为我应该成为的人，我还没有成为我期望成为的人，我还不是我计划将要成为的人。但是我很感谢，因为每一天我都比过去更好。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做正确的事情，我这样做并不是要得到上帝的喜爱，我这样做只是因为这些事情是正确的。我在世上的父亲和在天上的父亲都会期望我做这样的事情。吉卡迪牧师的回应，信心不减，善始善终。我经常以上面的话结束我的信件，这是我对我剩余的生命所怀的期望的一个总结。伍登教练用了2组6句话来帮助自己走正确的人生道路，并且保持他的信心。这些话听起来很有道理，而这些话符合圣经的原则吗？ 耶稣对十诫的精简构成了约书亚五灯第一组的三句话，撒谎、欺骗和偷盗都是显而易见的罪。但是第二组的三句话呢，约瑟被他的兄弟们卖作奴隶，并且被不公平的对待，下到监里，但是他并没有哀诉或者是抱怨，上帝因此奖赏了他。雅各欺哄了他的哥哥以扫，但一个更狡猾的骗子拉班欺哄了雅各，雅各并没有哀诉或者是抱怨，上帝也同样奖赏了他。同样，约伯在所有的艰难面前都表现得很不错，直到有一天他开始哀诉和抱怨。上帝不喜欢抱怨，但是关于找借口又如何呢？在犯了罪之后，夏娃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责怪蛇引诱了他。而亚当做的第一件事情又是什么呢？他责怪夏娃。当这样的责怪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的时候，他开始责怪上帝，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因此上帝将他们逐出了伊甸园。上帝不喜欢人们为罪找借口。我们不应该撒谎、欺骗或者是偷盗，我们同样也不应该哀诉、抱怨或者是找借口。约书亚五灯是完全正确的，他的建议对于他的儿子五灯教练来说很有用，对于你我来说也是一样的。第三篇文章是坚强勇敢的女子。圣经箴言第31:28-29说道，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就是父母，父母是孩子们的第一位教练。我的父母实在太伟大了，你们都已经知道一些关于我爸爸的事情，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些关于我妈妈的事。我的母亲罗茜安娜工作非常努力，她经常花很长时间做罐头、做饭、缝缝补补、洗衣服，这些事情对她来说从来也没有结束过。她虽然有四个儿子，但即便是遇到电路和管道这些问题，她也从来没有感到有什么方便。多年来，我一直因为没有经常提起她而感到很难过。每个星期日，她都会保证我们按时去主日学。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母亲。晚上的时候，当我们在门廊休息时，她就会给我们做好吃的。母亲是一个很优秀的缝纫师，她为镇上许多人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她的衣服大部分都是自己做的，在她衣橱里很少有从商店买来的衣服。她给我做了我的第一个篮球，是用碎布塞在黑的棉管子里做成的。当我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誓我曾经真的拍过这个东西。尽管这有点不太可能，但是我愿意相信我确实拍了。母亲是一位拥有着无限耐心的女性，她工作努力，从不抱怨。她教会了我努力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这个道理。我的母亲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刻是当她失去了两个女儿的时候。克利尔3岁的时候死于白喉，另外的一个女儿甚至在她还没有给她起名字的时候就死去了。母亲非常想要一个女儿，这两件事情给她带来伤害比生活中的其他任何事情都要严重。她一生中都一直怀着一丝的失落。我们四个男孩子都是非常出色的学生，如果我们其中有个人因什么事情而得到荣誉，母亲一定会很细心地让其他人知道其他三个孩子也都非常出色的地方。她想确信我们之间都是平等的。圣经箴言第31章描写了一个出色的妻子，在那一章中所提到的所有品质都在我的母亲身上得到了体现。吉卡迪牧师的回应，我猜一定是生孩子时的痛苦才让女人和她的孩子之间有一种男人所不能够理解的纽带。 母亲看他刚刚出生的孩子的眼光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会更温柔地去抱他们的孩子。当出牙期的婴儿咬了爸爸的指头的时候，爸爸往往会暴跳如雷，但是母亲又如何呢？她能够保持微笑，而且觉得孩子十分可爱。即便是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金钱或者是精力，妈妈仍然能够继续向前。他们很少为自己留一些时间，他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孩子和丈夫的身上。他们从哪里能找到时间去工作和洗衣服呢？他们如何去应对买日常用品和打扫房间所带来的压力呢？何况孩子的学习对他们来说也从来没有结束过，他们的一天是这样充满宽容的结束。和孩子一起结束一天之后，带着疲惫上床睡觉，第二天又会做一样的事情，周而复始，看不到任何可以放松的时间。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确这样做了，而且是带着微笑。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做到这些的，我很惊讶于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他们简直是难以置信。妈妈的确是坚强勇敢的女子。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我们今天从《五灯教练一对一》这一本书中看到的这三篇短文是《内在之美》、《强有力的原则》以及《坚强勇敢的女子》。在下一回会接续为你选出三篇短文和你分享，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